很高兴来到各位的当中，心里充满了欢喜。从飞机降落到现在，教会接待的家庭还有领袖们热情的招待，把我三个月来累积的减肥的成果完全打破，但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啊！我跟这旁边这位是我的原配啊，因为在短短的这个两天的交通当中，我就感受到这是一个以神为本的信仰纯正的教会，我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非常的感恩。今天有机会来服侍大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家庭中活出新人。我们从三方面来谈，一个是今天晚上谈的爱的一个根基，然后我们谈爱的能力，明天晚上我们谈爱的沟通。我们开始前做个简单的祷告。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救赎了我们，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被主你所拣选，蒙了你的怜恤，得以在耶稣基督里得着你的救恩，何等的感恩，何等的宝贝。主，你也在地上为我们预备许多同奔天路的弟兄姊妹和肢体，当我们虽然面目没有见面，但是当我们相见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志同道合，心里面的契合，心灵里面的交通，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善。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在这几天来服侍众弟兄姊妹，愿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真理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心中就显为大。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家庭中活出新人啊，那我们基督徒经营这个夫妻的关系，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经营家庭呢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爱的根基啊。我们这个爱的根基来自于我们的里面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活出来来建造我们的家庭。
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圣经里面记载的关于圣灵重生我们的真理，然后我们再来讲如何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把这个核心真理怎么样活出来，怎么样应用出来。
好，我们先来请大家看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节，这里面提到一个
三到五节，
这里面提到一个犹太人的官啊，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夜里暗暗的来见耶稣，谈论信仰的事情。那么在三到五节这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那这句话很明显的表明，尼哥底母以为耶稣讲的重生是一个肉身的一个重生啊，没有提到属灵的重生。因此，耶稣继续的启示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好，那这里呢，你看到这个整个语法的结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这两个是平行对等，是意思是一样的。
对，尼哥底母就问了，怎能有这事呢？他搞不清楚，所以耶稣就明显的来告诉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件事吗？言下之意，作为熟悉圣经经文的犹太人以色列的老师，包括拉比，包括律法师，他们应该很清楚知道，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已经提到了重生的真理，特别是记载在水与圣灵的经文，就是大家都认为是出自以西结书36章的经文。
所以这里的水呢，其实不是浸水的那个洗礼的水，
不是浸池里面那个水。
我们来看旧约的以西结36章25到27节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请，我必用你们就洁净了，将心灵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我必将我的灵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经文这里面的洁净是指到一个洁净的作用，是指上帝透过除掉人里面原来的石心，赐给人肉心。什么是石心呢？石心就是那种背逆神的，那种不爱神的， 对神的心意没有任何的感动，也不会有任何回应的，无动于衷的那个像石头一样硬的心。
那上帝呢，透过圣灵重生，我们就洁净我们这种污秽的，抵挡他的，不在乎他，不爱他，不荣耀他，不感谢他、
嗯、
啊，我们完全对他的心意是像石头一样不回应的，这样子的生命状态，上帝要重生我们，赏赐给我们新心、心灵啊、肉心，其实这都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开始能够回应神、
哎、
开始有爱神的信心，愿意追求讨神的喜悦啊，愿意感谢神、荣耀神，这是上帝重生我们所带来的生命的改变。
不但是实心啊换成肉心，上帝还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把他的灵放在我们这一个所造的生命当中。那这个神的灵放到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什么样的生命果效呢？
除掉实心给我们肉心，还有神的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带来一个果效是，
使我们能够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
我们开始爱慕神，爱慕神的话语，愿意去遵行他的话语，这是圣灵重生我们会带来的果效，生命的果效。
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亚当就是因为不听话，不听神的话而堕落跌倒的。那么现在重生的生命就回到愿意顺从神的律例和典章，
这个很帮助我们去了解圣灵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工作、
哎、
就是改变我们，从那个不爱神改变我们开始追求爱神、
嗯、
圣灵最重要的工作
是的，
圣灵重生我们，我们会有的生命现象，一个 baby 生下来他一定是有生命现象，
不错，
一个被圣灵重生人也会有圣灵重生的人的生命现象，那就是开始在乎神、爱神，愿意追求顺服神。
那么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另外的圣子、神子也要做奇妙的工作，神子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来改变我们人原先的欲望，把我们改变成为一个追求变化的人。过去呢，我们追求的是满足自己心中的欲望啊，什么都要取悦自己，什么都要任我的意思而行啊，凡是为了正面子，要荣耀自己。那耶稣来就改变我们心中这些欲望。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透过圣灵的重生带来就是改变我们，让我们开始成为一个愿意追求，从过去只是取悦自己，
现在开始追求凡事要让神高兴。
过去是任意而行，现在会在乎神，所以要愿意追求顺服神。
过去凡事都讲究荣耀自己，让自己有脸面，现在他怎么讲都是要荣耀这位神。
所以我们接受耶稣的人，不是说让耶稣来满足我的欲望，其实你看我们的欲望原来都是取悦自己的，
对的，
我们是追求荣耀自己，顶多当然就是光宗耀祖了、
啊、
那没有脱离我的这个
范畴
啊，然后呢我们去专爱自己，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我们很多价值观，我们的婚姻观，我们的工作观、娱乐观，其实很多时候是跟神的心意是不相符合的、啊、我们是任意而行，但是耶稣基督透过他钉十字架带来的工作，圣灵重生我们，所以我们会有开始有改变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认识神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你要抓住耶稣来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心意，是要改变我们的追求、
哎、
改变我们的欲望、
啊、
改变我们的生命、
啊、所以巴不得我们、邀请大家把这个第二行第三行、我念第一行，我们把第二行第三行一起再念一遍、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回来刚才那一章、来，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心中的欲望，是为了什么？改变我们心中的渴望、事实上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开始操练而要讨主的喜悦啊，那贯穿他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不论是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他的娱乐、他的工作、他的人际关系，包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冲突，他在那个更结的地方，他都要想，我要怎么样能够讨主喜悦，去回应我所面对的这个处境啊，就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新生命的现象
啊。那个可能他的那个有一个自动的timer， 我需要去拿掉。
OK， OK， 这个是突发状况啊，他把那个 timer 拿掉，在那个 PPT 上有个 timer。好，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过去凡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人都是追求什么都是我，连我们戴的手表 iPhone、iWatch 都是 I， 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呢，凡是要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啊，就是以神为本啊，不再是以人为本。过去我们凡是追求自己的荣耀，现在我们凡是追求神的荣耀，想着荣耀神。这是一个啊，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会有的一个生命的现象。事实上，在初期的教会，他们也是看这个人是不是有这些生命改变的现象，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属于耶稣基督啊。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接纳这个人进到他们的里面，参加圣餐啊，受洗，加入他们的行列，那与他们一起来奔走天路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现象。那么这里就讲到有一个弟兄，原来他一听到妻子呢批评他的时候呢，他里面就恼火，后来他就开始操练啊，在他的妻子给他意见心中冒火的时候，他就用真理来自我的省察
啊，他会问自己说，哎呀，我听不进我妻子给我的批评啊，
哎，
是不是我太看重别人的肯定，还是我的控制欲一定要我的妻子按照我的方式来做哈，我控制欲非得按照我的意思哈，还是我贪求自己的舒适。最重要的是他这一句啊，他说我这样的回应是不是能够讨主的喜悦。
接下来他用真理自我对话哈，他就说我某某某活着我已经很清楚了，我是要讨主的喜悦活着的，我不再专讨自己的喜悦，所以我要谦卑的听上帝借着我的妻子给我的意见，我不要容让我心中的骄傲面子来掌控我自己。那你要知道，像他刚才的这一种自我的省察和对话，是他重生之前绝对不会有的啊。在冲突来的时候，只讲的我怎么样说句狠话让对方趴下，打垮他，从来不会检讨自己啊。所以他一边用这种真理来自我对话，他一边就求耶稣基督赐给他力量，能够很平静的听他妻子给他的意见。一次操练，两次操练，慢慢久了以后，他就跟过去截然不同，能够很平静的听他妻子给他的意见，特别是合乎真理的意见。
你看他的这个自我省察不是停留在只是横向的啊，我怎么样改进我们的关系，不是，他的这个自我省察是回归在纵向的跟神的关系，
哎，
我的回应是不是讨主喜悦，这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会开始有的生命现象，他会在乎神，会在乎神啊。我们刚把那个以西结书的这个经文呢，我们用一个图片简单的把它总结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没有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我们是有一颗石心
在里面，像黑洞一样啊，把我们紧紧的抓着。
我们还是有神创造人的样式的这些理性思想、感觉、良知、喜好、意志、动机，这些都有，
还是有，
但是背了这个中间的这个黑黑的这个罪就是悖逆神、不爱神。所方方面面所污染所影响，所以一个道德高尚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里面是实心悖逆神，他还是需要福音，
没错
啊，因为这个是污染，不管你的学识教育的水平，
你的成就，
你的道德啊，方方面面，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没有被圣灵重生，我们是不能跟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的里面这个实心是悖逆神的，不爱神的，
是的，
那借着耶稣基督，
这个也就是所谓的救人哈，他就是一个所谓的救人。
那借着耶稣钉十字架带来的一个果效是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开始这个是我们完全成圣的啊。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光景，
但
我们
未来要实现的，
未来会实现，就是说圣灵内住。所以你看那个中间金黄色的那个是代表圣灵的内住，然后白色的是说我们完全的有肉心心的灵完全被洁净啊。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这个生命状态是到复活的时候会达到的完美的状态。
这个是指日可待的啊，将来我们的光景。
但是我们在地位上，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生命完美的状态，但在地位上，我们因信称义，天上的法庭已经宣告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达到了圣洁，完全的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是因信称义的地位。这个跟我们明天要讲的都是有关联的，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必须要紧紧抓住的圣经的真理。
那么目前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目前我们还活在旧天地，我们还没有复活的时候啊，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实心，我们有我们没有，我们实心被除去，有肉心。
所以圣灵内住以后，我们里面那个黑暗被光明冲破了啊，就开始这里面的核心是光明的，但是你发现呢，旁边还有一圈黑黑的。
我们还有受罪的影响，但是悖逆神的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旋律了。我们有罪的影响，但是悖逆神已经不是主旋律，我们里面开始有肉心了。
罪已经不再辖制我们，但是罪呢还存在，还不时的会来撩我们啊，懂意思吗？还会撩你，来吧来吧，像过去这样吧，发脾气吧，快乐吧，满足自己吧，他还会撩你。
就是我们总结的关于圣灵重生我们的这些真理，我们很快的用几个图片总结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明白，我被重生了以后，我的生命状态跟以前没有被重生的生命状态
是有区别，
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虽然还有罪的影响，但是追求爱主、讨主的喜悦，成为我这个人的主旋律啊，人生的主旋律。
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会问说，到底从我有没有被重生，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被重生？其实你检验你自己的生命，你是不是一个在乎神的人？你很在乎神的心意吗？如果说你信主好多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是你所做的每个决定，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从来不在乎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可能对福音的认识可能有偏差，或者也许你是不是到底有没有被圣灵重生，可能你要去思考一下。因为有圣灵重生，一定有生命现象，是你会开始在乎神，
你很在乎神的心意啊。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有出轨哈，这个两对夫妻，这个两个丈夫都出轨，然后其中一个人呢，你跟他说，哎呀，这个出轨是不对的哈，这个按照圣经的真理是不对的，他就低下头，他说啊，我知道，可是我现在很没有办法脱离。另外这个呢，你跟他说出轨是不对的，他说那外面很多人包了小三、小四、小五呢，我才包了小三而已呢啊，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基督徒那还是哑哑乌的哈，根本这个重生的生命可能在他身里面还没有开始发生呢啊。所以你看他对这个处境的回应就看得出来。
好，那明白这个重生的真理，对我们等一下要讲夫妻关系是有直接关系。
是的。
好，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就是说一个从最下面的字哈，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会有什么性情？
爱主的性情。
这个爱主的性情，当然我们不讲说他有多成熟，但是一定会开始，那个苗子开始了。
对，已经开始会追求这个方向了。
新生命开始了，当然爱主会随着你越来越成熟，那个程度会加深，越来越爱主。但是当一个 baby 生下来，他就有爱主的生命性情，那是因为我们就有一个新生命。
肯定会有的。
那他愿意去追求，不是说他达到了完美，每次都能做到凡事讨主喜悦，但是那个追求的心已经开始了，愿意，我愿意追求讨主喜悦哈。那个这个是因为上帝救赎人的恩典作为，除掉我们的实心，赏赐给我们肉心，而且有圣灵的内住所带来的生命的果效跟现象。好，那
所以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来，不要容罪
做王，
使你们去顺从身子的私欲。我们再念一次，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这样的经文就比较对我们说了。请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我们再念一次，把这个我们改成我来念，变成不要容罪在我，来，不要容罪在我必死的身上做王，使我顺从身子的私欲。
好，那这个罪的定义不单只是说一些不好的思想啊，或者是言行啊，这里的罪是总体的来讲，总个大方向就是我不讨主的喜悦，我不是在乎神的心意的，那我们不要容这种过去这种任意而行不在乎神的这种思想意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好，所以不要容这种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做王。
当我们凡事任意而行的时候，我就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其实你这个还是那个过去的生命的那种状态，你不要容许他在你身上做王。
所以罪还是有影响力，你从这一节罗马书六章十二节，罪消失了没有？
消失没有，
但是它是影响力，我们有没有能力，
他还是会撩你，
我们有没有能力胜过他？
有没有？
有，对，所以他说不要容让，是因为你是一个 被圣灵重生的人，你是里面具有圣灵的大能，你可以借着十字架的大能去制止罪在你身上的影响力
啊。那么了解这个以后呢，这个人开始在生活的大事小事上，他就愿意活出重生得救的新人的样式，特别在家庭生活里面，因为家庭生活里面最考验一个人真正信仰的光景。那有一个弟兄他就曾经分享，他说哎呀，家里面夫妻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事，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但是由于他认识到了自己已经开始是属于上帝的，他的心思意念说话行事为人都属于一个新的主人耶稣基督，所以呢，他就开始在家庭生活中操练，凡事要按着主的心意，要讨主喜悦，来回应他生活的处境。
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次他们在厨房里面就发生了这个冲突
啊，这个家里面厨房经常是战场。
他的妻子平时呢是就是很爱干净啊，我想我们很多姐妹都是喜欢干净整齐，
家里很多东西都按分类分得非常有秩序。
那他妻子就特别在厨房里面就预备了一条毛巾，是专门擦那个碗啊，
在水槽旁边哈，碗洗好又稍微擦一干净一下。
碗擦碗盘不是擦手的哈，就是擦碗盘的。
他说偏偏这个弟兄呢，为了图方便呢，经常洗完手以后顺手就把那个毛巾来擦哈。他妻子为这个说了他好几遍，
就是说哎，这个毛巾不是给你擦手的，擦手是那一条哈，这一条是专门擦盘子碗的。
有一次呢，刚好这个妻子跟儿子闹了一点矛盾啊，这个妻子也在气头上，正好看见这个弟兄拿着他那个擦碗的毛巾过来擦手，火山就爆发了哈。他大声的尖叫，你们都不想改变是不是啊，这个家到底还要不要过啊。这个弟兄一听火也冒起来，心想为了家里这块破布不想吵了多少回了哈，教训我多少回了，气也不打一处来，他就回了一句，我就不想改，爱咋地咋地啊。结果搞了一上午，大家都很不愉快啊！这个太太也不高兴，他也不高兴，
都很不高兴啊！大家就陷入冷战。
冷战
过后，这个弟兄就开始自我省察反思了，说：“哎，为了这一个小事，是不是一件小事？很小，
非常小的事。
那我们两个搞得这样子，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跟我妻子这样闹得这么不愉快？我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他就自我开始对话，他说。表面上看呢，是我想图省事啊，因为这个毛巾就在跟前，而且我的手又不是脏手，我是刚刚洗过的手，对不对？只是呢，我打心眼里面就不愿意听这个我妻子给我定下的这什么规矩，对不对？好了，现在问题来了，我们为这个事吵了不晓得多少回，这个问题有没有牵涉到罪的问题？如果没有牵涉到罪的问题，为什么我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呢？
然后他深入的去思考反思以后啊，他就发现其实这一件事情的根本问题，
根源问题，
根源问题是来自于是说，我在那个当下没有想到我要怎么回应我的妻子才是神所喜悦。
哎，
他说这是根本的问题，我只是觉得我方便就好，那我妻子立的规矩我不想听，因为不方便，我没有去思考我的回应要怎么回应。才会让这位救赎我的耶稣基督高兴，我怎么样讨他的喜悦？
他自己说了，其实多走几步路，换一条毛巾来擦手，让妻子感觉到我对他的爱啊，对他的辛苦持家的一个理解和支持，这样做肯定主会高兴的。所以这个弟兄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就是我们这种取悦自己的这些罪的这种力量还在啊，
根深蒂固。
但是呢，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同时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是我们愿意取悦神。
哎，
所以我们要操练，在这个事情矛盾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取悦的对象，是我的主，
哎，
是耶稣基督。我们不再是取悦自己。当你开始安静下来说，我要怎么样回应会取悦我的主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爱的根基。真的是靠着耶稣基督定时之下而带来的生命的翻转，所以我们的去操练这种彼此的相爱，不是靠自己修身养，
不是修身养性，
不是，而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圣灵已经重生我们，我们是在耶稣的得胜上面去持守，经历他的得胜。所以当这个弟兄开始说我要怎么样去讨主喜悦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胜过在这种很小的事情上的矛盾。
所以这么说，多年以来，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重生得救，我们不是问他你有没有举过手、绝过志啊，有没有做过祷告啊？ 我们总是要鉴察来了解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所谓的弟兄姐妹，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的人生的主旋律是否在乎神的心意。因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管大事小事，他心里面总想着愿意讨主的喜悦，因为他里面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里面有一个肉心，不再是实心啊，这是圣灵重生一个人的目的，也是果效，让他能够向着神。
我们自己在这个做这个辅导哈，然后我们有辅导的事工，我们也有一些辅导的网上的一些
培训。
那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去辅导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根基在这些核心的真理上。我们的辅导的培训课程很强调，就是我们要去观察一个人内心的取悦对象是谁。
你要先检测一下，
因为你的内心的取悦对象没有改变的话，
像过去一样，
那他的整个的互动的关系，他的言行举止是不会有长久的改变的。因为我们
即使有改变也不会长久，他还是靠着自己。
因为我们的外在的行为或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都是来自于我的取悦对象，
都是来自于内心。
如果我取悦自己，我认为我自己要得到掌声，那我没得到的时候，我就沮丧，我就难过啊，我就觉得受伤害。我觉得我要取悦，让别人都看到我很好，我要取悦我自己，我得不到的时候我就很抑郁哈啊。那所以你的整个的言行情绪都跟你的取悦对象是直接相关的。那如果你这个取或者夫妻之间的吵架，两个彼此吵，因为我想你取悦我，
我想你取悦我，
所以我们两个的取悦对象都是在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就会很多的冲突
张力。
但是当我们都对准了我要取悦神的时候，
我也愿意讨神的喜悦，他也愿意讨神的喜悦，
你会发现这个关系一定会进入合一。
没错，
这个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奥秘。弟兄姐妹要去经历，当你跟你的配偶都愿意取悦神的，你们的关系一定是越来越合一的。
没错。
那我们在辅导里面也看到，也包括有一些可能对圣经的真理很熟悉的弟兄姐妹，
甚至去做教导的人，
但是他在夫妻的生活没有去应用这一个讨主喜悦的核心，
一个 missing link 在他的生活当中。
他起来，他早上起来还是想到怎么样让妻子讨他自己的喜悦。
哎呀，你做了一些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你应该这样做。他妻子没做到，他就冒火。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冲突不断。
哎，
就是来自于你不明白你的取悦对象不再是自己了。其实是取悦神哈。
是的。
所以我们说外在的行为跟内心的取悦对象是一致的。
比方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表现得非常勤快啊，特别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总是跟人家抢着来打扫卫生啊，这个等等哈。可同样这个人一回到家里面，那面对着这个老婆孩子，他表现得非常的粗暴，也很没有耐心，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在教会拼命动，回家啥都不动啊，跟大老爷们一样啊。那我们说这个人，我说哎呀，这个人心口不一啊，表里不一啊。因为在教会里面非常勤快，什么都做，可到回到家里什么都不做啊，这个完全不一致的人。
那我们其实从他内心取悦对象来讲，这个人的取悦对象一致还是不一致？
一致不一致？
他到教会来很勤奋，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给他掌声，给他掌声以后，他心里高兴不高兴？高兴，取悦谁？取悦自己。
对，
同样这个人回到家里面啥都不做，让老婆孩子做，取悦谁？取悦自己。所以从取悦自己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的一致啊。
是一致的，因为都是想取悦自己嘛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你的外在的行为还有你的言行甚至你的情绪都跟你的取悦对象是相关联的。你的取悦对象没有改变，你外在的行为的改变是不会持久的。
没错啊，我们真的需要妻子跟我们抱怨啊，他在教会那个两层楼高的灯泡架着梯子上去换，我们家地下室的灯泡半年他都不换啊。
好，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的这个约瑟也是一样。约瑟他能够拒绝他主人的妻子的引诱，
绝对不是因为那个主人的妻子长得很难看，那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不能做此大恶得罪神，就是让神不高兴，那怎么行呢？我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能够有这个力量来拒绝引诱。
我相信我们现在活在这样子的社会，也有很多试探引诱
挑战，
你能够 得胜这些试探引诱，其实来自于你里面总是对准了你要取悦神，
对，
你敬畏他，敬畏神跟取悦神是一体的两面，
一体的两面，一个是愿主欢喜，讨主喜悦，一个是不愿意主不高兴，就敬畏他，
敬畏他，不愿意他不高兴，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当你总是在祷告里面说，主啊，愿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一早起来就这样祷告，主啊，我今天所想的每一件事情，所做的每做的一个决定，我都愿意讨你的喜悦。当我们经常活在这种愿意讨主喜悦里面，圣灵也会赐给我们能力去胜过很多的引诱试探，
这也就是灵命成长的一个里程碑，一个开始。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很难的啊，是很轻松的啊。你知道这位主这么爱你，你随时跟他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想着怎么样取悦他，也是去经历圣灵同在的喜乐、平安跟能力。
你不要说你不会啊，你会的。你在追求你对象的时候，你怎么付出你都愿意，甘心乐意的付出，对不对？你愿意讨他的喜悦，所以不是难的啊，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那保罗也是一样的，保罗在传道的过程呢，他其实是有面对很多的试炼困难
啊，被鞭打，被石头打，他有很多水里陆地各方面的危险和困难
啊，也甚至遭弟兄姐妹的毁谤，但是他都没有因此胆怯退缩，因为保罗有一个很强烈的我要讨主喜悦的这样子的心志，
他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啊。圣经告诉我们，他这样说，当无论是住在身外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要让神高兴。
住在身内就是我活着的时候，离开身外就是不管我死，不管我生或我死，我立了志向，我就是要得主的喜悦，
要让耶稣基督高兴。很多人读了这些经文可能会认为，哎呀，立了志向逃出喜悦啊，那是那些属灵的生命比较好的基督徒，像怀中啊，像 Larry 长老啊，这些他们去逃出喜悦，我们是平信徒，对吧？躺平的信徒，
平
信徒躺平的，我们就不需要逃出喜悦了，应该是不是这样啊？
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刚刚已经把圣灵重生我们的生命现象已经解释清楚了，就是只要你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我相信你有爱主的信心，你也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操练，让你的这个生命成熟长大，这个爱主的生命能够成熟长大。所以只要你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你是被圣灵重生的，你都要在生活中去活出来那个讨主喜悦的生命，因为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赏赐给你这个生命了。
那很可惜，有一些教会弟兄姊妹在教会聚会多年，还没有抓住这个信仰的核心哈。所以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被圣灵重生的人啊，是那个肉身的生命已经被改变啊，他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圣灵重生的，愿意凡事讨主喜悦，追求讨主喜悦的人。
那因为被圣灵重生，我们是什么？肉心。
肉心。
我们会开始在乎神。其实我信主的时间挺早，我大概20岁就信主了。
而且他信主呢，是因为一个很爱主的这个弟兄把福音传给他的，你懂的。
他，对对对，他是第一个跟我传福音的人，我的第一本圣经也是他送给我的。
这叫有目的的个人布道。
长话短说啊。就是说我自己其实在我信主以前呢，我在我父母的眼中也算是蛮乖的哈，蛮体贴的孩子啊，我蛮体贴我母亲的啊，所以对我的家人来讲，我信主跟不信主没有太大差别。
不像说以前是强盗突然变传道，那个很 dramatic 的改变，他没有
他们可能看不出来我有什么太不同的转变哈，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有很大的转变，那个转变是来自于就是说。我可能20年来啊，没有信主以前呢，我顶多就是讨我父母的喜悦，就顶多了，对吧？我可能做一些事情让爸妈高兴，就顶多是这样的啊。但是信主了以后，我就想到说，哎，我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是不是能讨他喜悦呢？所以我就知道我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啊，我很在乎神的心意，所以这就是被圣灵重生来的一个生命现象啊，就是会在乎神。
那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跟不信主的家庭呢，也是一样的，面临很多的难处跟冲突，有这个家庭成长背景不同啊，个性不同啊等等的。
但是不同的是，我们要知道我的生命，我是谁，我是一个新造人，我是有 重生得救的生命的人。所以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会常常回到说，我这件事情我的回应是不是讨主的喜悦？
嗯，
就这么简单啊，其实没有很复杂，就是这么简单。我常常去想，我这样的回应是不是讨主的喜悦？
所以以追求讨主的喜悦来经营他的婚姻的人，他追求的往往是超越我们现代人啊，经常喜欢啊宣扬喊着啊争取双赢那样的口号，他会更看重爱基督、舍己、不求自己的益处。
嗯，是。
有一个弟兄，他就做见证，他就有一个礼拜天，他在教会里面服侍了一天啊，下午还参加诗班啊，就回到家里很晚了。那到了晚上呢，才到家，到家已经过了睡觉的时间啊，他妻子已经躺在床上了。嗯，
他妻子听到他的丈夫进门了，那妻子躺在床上身也不转了，就对他说，对他丈夫说
啊，
那个楼下的电瓶车的那个店没有了。
啊，
他们是住在五楼的哈，啊，楼下的电瓶车的店没有了，楼上那个洗衣机里的衣服已经洗好了，要拿出来晾干哈，要拿出来晾。
嗯，这个他一开始听了就火冒三丈啊，他一想到，他说，我这么辛苦在教会服侍，回来还给我支派那么多任务，那还没有电梯，
还得爬五楼。
对，但是呢，他一想到，哎呀，我正在操练，凡事要讨主的喜悦。他说：“好吧，操练操练。”他就一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下去，把电瓶车的电给充了，又一路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把这衣服给晾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回到家里，哈哈，他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我到了这个床旁边的时候，我心里一点都没有埋怨，心里面充满了喜悦，真的是哈利路亚啊！
你看这个弟兄累了一整天了，啊，而且忙的还是正事，对，不是说跑出去玩，
是教会里面的正事，还师班的服侍哦。
其实他当时的欲望就是，哎，我累累的，很累了，我希望能赶快躺下来休息。
对啊，
没想到妻子还给我派任务，爬上爬下的。
对
啊，可是因为他愿意讨主的喜悦，愿意不求自己的益处的这个欲望超过了让自己舒服的欲望。
嗯，
所以在那个时刻他们就没有爆发夫妻之间的冲突。如果你要争取双赢的话，可能就会爆发冲突。
嗯，
啊，我累了一天了，你看我还服侍家，你还躺在床上什么什么，可能
结果就双输了啊。
所以他不但没有对妻子发火，反而呢是很喜乐的去把这个妻子的需要就满足妻子的需要。
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啊，重生我们，使我们与他联合的这个奇妙的作为啊，那么我们就会误以为婚姻生活里面的关系就是靠自己修身养性啊，我自己比他这个优越哈，所以我就让着他吧。这个修身养性的道理，
就是说我们观察到弟兄姐妹回到说我们要怎么样经营家庭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核心的福音是丢掉的，
放在一边。
我们就是学一些从外面学来的一些怎么沟通啊，
沟通技巧，
怎么解决冲突啊。我不是说这些你们不可以用啊，你可以做参考。但是你如果这个讨主喜悦的核心没有了，
哎，
你去学那些东西其实帮助不大。为什么？因为你的取悦对象还是自己。我学很多这些沟通技巧，我就是要你来能够听我的，你能够满足我。
嗯，
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其实是解决不了任何的矛盾的。
我们真的听见姐妹说，哎呀，我们参加那个什么，还叫我们彼此洗脚啊，回来两个礼拜那挺好的，都彼此洗脚，洗了两个礼拜以后不行了，就把那个洗脚盆扣在对方头上了。就是不能太持久啊，因为什么，人的忍耐都很有限度的。我今天给你存了这么多款，你居然给我提款啊，那就这个爆发更大的冲突啊。
啊，所以这个核心的我们不能丢掉哈。我也以前因为我们跑的地方多哈，那有一位姐妹，她其实是对家庭事工是很有负担的。
是。
啊，然后我们就是我们比较强调说你要回到这个我们认识我们重生得救的人会有的生命现象，要逃出喜悦。
哎，
那他就很困惑哈，
他就
很困惑。
他说在婚姻关系中你去追求讨主的喜悦，那怎么可能会翻转夫妻的关系呢？啊，
那这个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反映出很多问题。第一个，他并没有在家庭的婚姻关系自己去经历讨主喜悦带来的那个能力，大能，福音的大能，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很困惑，这怎么可能哈。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在他的 婚姻家庭婚姻事工里面，他不可能带领别人走这一条路。
不错，
他不可能带领人去走福音大门的路，而是走一些就是比较人本的，怎么样又沟通技巧，我们怎么样彼此经营关系、
提高完善自我啊，那些策略和方法啊。当然，这也反映了他这个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啊，经营自己的婚姻。
所以你看，我们被圣灵重生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肉心，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取悦神，所以我们的经营的婚姻关系就是回到福音的真理。
是的，
我们愿意去对准这个取悦的对象是耶稣基督。
是的
啊，所以
凡事要追求陶主的喜悦
啊，然后我们去操练啊，这是我们爱的根基，你不能丢掉哈，这是我们爱的根基哈。好，那么取悦基督呢，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翻转整个关系的关键，我们要去经历，要去经历哈。
可能你也正面对一个不是很健康的，或者说你的面临一个破裂的这个关系，也许是跟你的配偶，也许跟你的孩子甚至可以跟其他的人际关系，这些破碎的关系得以翻转的关键正在于你自己走上一个凡事陶主喜悦的道。前阵子我们在加拿大带领夫妻营会那有一个弟兄呢，他就他第一天来他就坐第一排，我们就看见他
打瞌睡
哈，打瞌睡。后来他很抱歉跟我们说，他因为他踢足球踢得很累。我心想，你踢足球累就累，你别坐第一排这样躺哈。Anyway，
他的整个营会大家都很专心在听啊，或者什么，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打瞌睡的哈。那我看了这样情况，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你就让他睡吧，但是至少他醒来的时候能够听到一个最关键的一些真理。我就为他这样祷告，能够听到一些关键性的真理。
结果在营会完了要做见证，他居然站起来，他就说哎呀，他就说原来他跟他儿子关系非常的僵僵到一个程度已经水火不容，他儿子搬了东西就离家出走了。那很多的人就尝试劝解他都没有用。
那他确实他说我在营会里面很不好意思我都打瞌睡，但是我听到了一个很重要真理，就是我们是重生得救要陶主喜悦，他说这个我听进去了他说我要逃出学，我就开始回想我跟我儿子的冲突，有多少时候我是只是讨自己的喜悦，我并没有想到我要逃主的喜悦。
当然也是这句话以后圣灵就光照他，让他想到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说哎呀，其实在这个我跟儿子的冲突当中，圣灵光照我也讲了很多很伤他的话那他就说他讲到这时候他的妻子也讲就他们两个父子关系非常的僵，已经三年五年了水火不容他夹到中间很痛苦，一方面儿子，一方是他的丈夫然后这个弟兄就接下来就说，他说我看见了我自己的错我愿意追求陶主的喜悦，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就主动去找儿子向他道歉向他和好，
我要为我讲的伤害他，深深伤害他的话要求他赦免那这个以前是不可能的。
他的妻子听到这里眼泪就流下来
以前他觉得我是老子我怎么可能跟你道歉可是在那个时刻他说我现在明白了，我是要讨自己的喜悦，虽然我儿子有我自己儿子的问题，但我要为我得罪我儿子这部分来负责，我愿意为这部分去主动去跟他说这一部分我得罪了你我不应该讲这么深的伤害你的话
你可以想象那个妻子他那种很感动的那种情景因为这三五年他夹在中间非常痛苦的今天他的这个老子既然说出这种话愿意去道歉实在很不容易，这关系就得到修复这也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大能，所以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大能就是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经营的一个爱的根基。
所以从你看到的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里面来看，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回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事情，然后陶主喜悦，所以带来的一个关系的转变。所以这个生命经看的王志军牧师讲了这样子的一句话，我觉得是很经典非常好的一个，
他说信仰越纯粹越有力量，不要夹杂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越简单越有喜乐
信仰越纯粹越有力量，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回到基督并上定十字架的福音的大能当我们对准了愿意取悦神，这是圣灵的工作所要带领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追求的方向，那我们就开始去经历福音的能力，去经历我们怎么样得胜，经历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怎样被翻转
好，所以依靠这个基督救赎的大能追求陶主喜悦，这样的福音大能是改变任何的关系的一个关键。 我们认识一个姐妹，她原本她的关系婚姻关系也是很不好的，所以为了帮助她自己，也为了帮助解决其他夫妻婚姻关系的问题，她就花了10年的时间到处去学这个各种婚姻关系的理论啊，沟通技巧啊，但发现她跟她丈夫的关系依然没有好转，而且越演越烈。
一直到她明白了，其实身为基督徒，她是被呼召来讨主喜悦，而不是讨自己喜悦。她说这个是她开始婚姻跟她丈夫婚姻关系的转变的开始。
没错。
啊，所以她开始在他们有冲突的时候，她就是去安静下来去思想啊，我刚刚的回应是不是讨主喜悦啊？有他还分享有一次他们两个吵架，吵架之后他就很生气的把苹果摔了一地哈，就啪一样一摔。可是以前一摔苹果摔完就算了，现在开始说一摔完那个苹果就在想，我这样的回应是不是讨主的喜悦？
嗯，
然后开始说我这个血气的回应肯定是神不喜悦，所以就愿意主动去跟他先生和好。
不是，所以他先生从厨房出来，他说来来我们谈一谈，他先生吓死了，想说哇这个下半场要开始了，没有想到这个姐妹是跟他说来来坐下来我要跟你道歉。哇，这个先生也非常感动，他过去像这种冲突啊，肯定两三天冷战谁也不理谁是少不了的，那天半个小时之内彼此和好，
嗯，
他就经历了这一个生命改变的大能。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我们接触的我们辅导的啊，或者是一些我们身边的，我们开始看到他们去这样信仰越纯粹越有力量，就是说他就是回到这一个福音的大能去取悦神，他们就经历这个翻转。
嗯
啊，这个不是我们修心养性劝导能够达到的效果，而是他们自己去经历圣灵的大能。
那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样活太委屈了吧，太退让了吧，对不对？但是一个与主联合有了主复活生命的人，你其实在那个讨主喜悦的当中，你自己也会充满了喜乐啊！这个是属灵的奥秘。一般人想说我都让主高兴了，那我剩啥，对不对？我一定很懊恼，对不对？
不会的，
不会的，不会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所以你在讨主喜悦的时候，圣灵也会把喜乐平安放在你的心里，你会经历到那个满足的喜乐。
有位武汉的姐妹我记得很清楚，她就跟我们分享，她说哎呀，刚刚听完你们的课要讨主喜悦，挑战就来了哈！我跟我丈夫就吵架，这个丈夫就拿起这个杯子就往地下一摔，啪摔了一堆的碎玻璃。我也很生气，我说你就是摔玻璃，跟你讲了你倒。那丈夫头也不回就回到卧室去了。
那妻子也是很生气，就往他的卧室走哈，也很生气。
你回自己的卧房去。
那在这个回到卧室的这个过程呢，脑海就有一个温柔的声音提醒他说：“你去把那个碎玻璃扫了吧，你扫吧。”
他马上跟上帝回了，他说：“上帝有没有搞错？是他摔的玻璃，为什么要我扫？我才不扫了哈。”然后他又继续往前走。
那个有一个意念，我想这个意念应该是圣灵的一个温柔的意念，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意念嘛。他说怎么会要我去扫呢？所以他就认为说那是神跟他讲要他去扫这样，所以他就是说啊，为什么要我扫？应该是他扫，但是这个意念还是一直在
啊。经过几番的挣扎，他就流着眼泪说：“好吧，主你要我扫，我就去扫。”所以他就往那个客厅去，走到门口一想，不对，主啊，我是为你扫的，不是为那个死鬼扫的哈。到了客厅以后，他就拿了个本机扫把，就把这个玻璃就扫起来。他说很奇妙，我走到那个垃圾桶，往那个碎玻璃往那个垃圾桶一倒，啪啪啪一打，他说我心里面突然涌上了说不出来的喜乐，说主啊，我顺服你，讨你的喜悦了。他说那个喜乐就充满他的心。他说哎呀，我真是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喜乐，原来讨主的喜悦自己不会吃亏啊，自己会有满足或者有满有喜乐。
当然这个姐妹的见证，我们不是说你都要委曲求全
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的配偶这个乱扎东西啊你也不管，不是
啊，你包小三你还给他拍手，不是这个意思哈。
不是而且要怎么样逃出学，我们需要好好的明白神的话语，你要从圣经里面好好的扎根，那你越来越知道神的话语，所以你去讨他喜悦，在生活上你才知道怎么样会讨他喜悦。
对，但是讲他这个见证是让我们看见逃出喜悦是带有极大的满足和喜乐的啊，而且
是
可以操练
属灵的，也是属灵的奥秘，就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不能理解。
但是我们是属于耶稣、认识耶稣的人、接受耶稣救恩的人、被圣灵重生，我们要去经历这个属灵的奥秘跟大能。
所以，诚如哥林多前书2:14说的，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很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再次的强调，我们的信仰不是修身养性，而是被主的爱推动，凡事要讨主的喜悦，让神高兴。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件，不单是家庭关系，我相信是每一件事情，
哎，
这个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旋律，这个操练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的。
对，你说哎呀，牧师你们讲了一个晚上讲讨主喜悦，怎么讨神喜悦，其实就是这句话，很简单，你每天操练思想，我要怎么说怎么想怎么做会让我的主喜悦，这要成为你一个操练。
那个我们前一阵子我们那个参加我们培训课程有一个学员刚刚毕业哈，他就分享了一句话，他说哦，我以前认为说讨主喜悦或者荣耀神是要一件很大的事情啊，什么殉道啦，
轰轰烈烈的，
轰轰烈烈，或者我做一件什么宣教的事工啊什么，这才是讨主喜悦。我没有想到其实我生活的每一件回应都可以用来讨主喜悦，
就包括那个拿毛巾那个擦毛巾那个去洗的
啊。他说这个带来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改变，以前我不知道哦，原来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我的每一个回应都可以来操练讨主喜悦。
哎，你在你的厨房，在你的卧室，你做一个选择，为了讨主喜悦，这个架不吵起来，都是讨主的喜悦。
那他说生活当中很多每一天都可以讨主喜悦，是可以经历不断去经历那个喜乐，去经历那个得胜的。所以原来讨主喜悦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很大的一个事情，而是跟我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所
以他很高兴，他说哦，我每天都可以操练讨主喜悦，去经历那个喜乐跟得胜。
是的，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不是吗？很多年以前
啊，好。我们结婚三十九年哈，三十九年，其实呢，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也学很多这些婚姻怎么样沟通啊，什么这个那个。可是我发现呢，当血气来的时候，这些都不管用，
完全不顶用
啊。虽然我们是全职在服侍哈，牧师啊、师母啊，我们也教很多课程，但发现两个有血气来的时候，很多这些沟通的这些东西是不管用的
啊。
那以前呢，有一次我们两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闹矛盾，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就是陷入冷战哈，
就是吵架。
然后我们就谁也不理谁啊，就冷战嘛，就谁也不理谁哈。
到了，你像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到了九点十点睡觉了，谁也不让，对吧？
到了晚上，那我就去洗刷，要准备就寝了嘛哈。我去刷牙的时候，我就一边刷牙，然后一边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哎。今天这个你跟你的丈夫闹矛盾哈，那你就用这个冷战不跟他说话，沉默让他难受，惩罚他，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好？我就心里就回答这个问题，对啊，让他难受那我很高兴啊，就这样，
标准的罪人。
然后接下来就另外一个意念就是出现在我脑海，另外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 question， another question 就是问我说哦，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虽然高兴了，但是主耶稣基督他高兴不高兴呢？耶稣高不高兴的？就回到这个，我有没有讨主喜悦？在那个时刻，我就想了一下，我说：“哎呀，耶稣基督爱我，他为我舍命，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是属于他的，我是新造的人，我是一个有重生得救生命的人。我的取悦对象不再是我自己了，应该是神。那我冷战肯定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呢，我就。”放下来哈，我就去找他，我就说
他一来我以为下半场要开始了，我就先问他，我说你要干嘛
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我在刷牙的时候神给我这个意念哈，那所以我就跟你愿意跟你道歉，我说对不起啊，我今天可能态度不好啊，那我就请你原谅。
我当时很感动，因为这个很少发生哈。然后他就跟我分享 what happened，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对牙刷很有好感啊。我买了不少放在家里，再有什么矛盾我都赶快去刷牙，看上帝会跟你说什么。有一次我们在深圳上课，我分享完这个例子，有个年轻人跑来问我，牧师啊，你买的什么牙牌牙刷？
什么牌子？
什么牌子的牙刷？孺子不可教也。不过这是真实，不过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哈。
我个人的经历，其实我这种事情在我的这个生命当中有很多这种 不但是夫妻关系哈，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按照我的血气来讲，我不会主动去找他道歉，
不会不会。
但是就是一想到说，哎呀，我是要讨主喜悦的时候，那个心就柔软下来，能超越我的血气，能够让我愿意主动去和好。其实没有别的，就想到主的爱，那想到要讨主喜悦，那圣灵就给我力量，很乐意的就去愿意和好。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我去学习什么沟通技巧能够帮助我给我的力量，那个力量是从神而来的哈啊，所以我自己的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婚姻关系，我真的是经历到这是福音的大能。
嗯，
那也包括在生活当中要做很多的决定啊，因为他是牧者嘛，有时候要做一个决定其实是不讨人喜欢的啊，会惹人讨厌，招来攻击的，
会被万箭穿心的。
按照我的这种个性，我是自我保护比较强的，我就会劝他说你不需要去做那些事情，让人家去好像批评你，没必要哈。但是我一去思考说，哎，怎么样会讨主喜悦，我就会改变，我说最重要的其实讨主喜悦是最重要的。
嗯，所以就让鼓励我去像以前这样死就死吧啊。所以我们让满足基督的心意成为我们自己的追求，以陶祖的喜悦取代自己的在乎啊！邀请你一起，我们来把这个念一遍，请让满足取代自己的在乎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啊在经历当中的能够帮助大家的。
好，那我们还要来讲一下，就是讲到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呢，其实是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可以服侍我们的配偶。
是的，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看服侍的眼光啊！因为刚才讲了很多的矛盾发生在厨房啊，因为谁也不愿意服侍谁，谁也不愿意舍己，所以我们要看服侍的眼光改变，更新而变化。看服侍是一个恩典啊，看服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特权啊，不是牺牲。这里的特权不是我们过去固有观念想的那个所谓不好的那种特权，这个人享受那种特权，不是那个特权啊，是 privilege， 英文是 privilege， 是一个专属的一个特权，而不是牺牲哈。这就让我们想起这个被人称为非洲之父的李文斯敦哈，他在非洲宣教37年，哇，忍受了很多人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被蚊虫咬啊，被什么的，甚至有一回，哇，真好，很有爱心啊，你不能不得赏赐啊。忍受了很多艰难困苦，甚至有一次他在被狮子袭击，把他的左臂都咬碎了，所以他落下终身的残疾。有一年他就回他的家乡这个苏格兰一个大学 Glasgow 去那边去演讲。那按照惯例呢，那个学生呢就调皮嘛，每一次他们就给这个上台的这个讲课的人呢，给他一点花样啊，让他很难堪，他们就很乐，所以他们都带着大大小小的锅盆碗啊，就制造那种闹音，咔咔咔敲啊。那天学生也是准备了很多道具哈，要来刁难这个演讲的人。可是当他们看到李文斯敦走上台的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想象中的属灵的巨人，是一个身材矮小，然后呢全身枯槁，那个脸啊，因为在那个非洲常年的曝晒，非常的枯槁。然后左臂又残疾，这样一个人走上台去啊，他们全场都安静了，甚至他自己形容，他就剩下一堆骨头啊。但是李文斯敦很快就切入主题，他说：“你们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会想说，哇，李文斯敦这一个为上帝传福音的缘故，牺牲了很多的人。”他说：“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不是牺牲，而是我的特权。”与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比较起来，我做的这一切哪里算是牺牲呢？
嗯，
都是上帝给我的特权。
嗯，所以我们看服侍呢，其实是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能够来荣耀他，能够来讨主喜悦的一个特权跟机会啊。
嗯
啊，我相信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能够服侍神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是我们的 privilege， 我们可以来啊，透过服侍来向上帝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跟尊崇跟敬拜啊。那婚姻关系也是一样，可能你的配偶有很多要你去担待的，可以
需要去服侍他的地方
啊。你把这个服侍你的配偶看作是你的 privilege， 不要看作是一个牺牲。
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你上完那个课，我就突然明白，我都不希望别人来服侍我的太太，那是我的特权。 只有我才能够服侍我的太太，是不是这样？他说我那时候整个观念改变了，我就把握机会服侍我的太太，因为我总不希望别人来替我服侍。
所以我们改变这个看服侍啊，你是看他是牺牲还是特权？
哦、oh, ，make a difference，
有很大的不一样哈。我其实也顺便讲一下，我们大概四年半以前呢，我们就搬到一个小公寓啊，以前是住 house 嘛，对孩子长话短说，年纪也大，我们就搬到 condo 去。那个我们就买了一个那个我们的主卧室买了一个柜子，是
五斗柜，
九个抽屉的，有九个。那我呢，我就给他用八个，我只选了一个抽屉给我自己用，我就让给他八个用。
你不要讲这么那个，另外一个五斗柜全都你的。
啊，那我后来给他用那么多抽屉，我就后来有点后悔哈，因为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经常抽屉拉开他不关的哈。
关了，但是那个是白色的，经常袜子什么衣服是有颜色就会露出来，特别明显，你知道吧？
经常就是这里一个是开的，那里是开的，很多是这样。那有时候我就是提醒他要关哈，但是这个是他多年的习惯。我们家只要他柜子打开，经常那都是敞开的哈，所以我就要。有空就是把它关上。
我们唱诗歌都敞开敞开，我就后来就在生活中就敞开了。
那要是搁在过去呢，有时候就说我都已经告诉你好几遍了哈，这种抽屉都要关好哈。但后来我就神这个观念哈，这个说这个服侍你的配偶不是一个牺牲来的，是你的特权哈。啊，所以我就学那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弟兄哈，不是哈利路亚哈，去上去这个充电瓶车又去晾衣服嘛，我就说哎呀，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能够服侍我的丈夫哈，我就哈利路亚就把这个抽屉给关上啊，把这个好几个七八个抽屉就慢慢都关上了这样。
他默默无闻的做了好几个月，然后有一天跟我讲，他说我已经给你关了好几个月了，我是不是都没有 complain？ 我说哎呦，我说突然惊觉是的哇，他真的是很大的改变，所以。也激励我好好的把这个抽屉关好。
其实这个心态的改变，这个我们可以讲很多例子，就是这种很小的事情的例子。
没错。
啊，但是我就开始看，哦，这是神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服侍我的丈夫，但我还是可以提醒他。但是提醒完了，他还是没有改的时候，就不会发火。你说，哦，那我就是用我来服侍他吧。啊，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特权，可以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看服侍是一个特权，不是牺牲。其实也包括我们在教会，我们看奉献，十一奉献是一个。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他让我们有丰富可以十一奉献，所以这是个 privilege，
是一个对神爱的一个回应
啊，是一个表达爱的表达，是一个爱的感谢的表达，是我们的特权，不是牺牲。
那李文斯顿还讲一句话非常感动人，他说如果我们今天被地上的君王差派去做特别的任务，那可能像 007 一样哈，我会觉得很光荣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被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差派，我就觉得是很牺牲呢，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好，
李文斯顿这句话其实蛮激励我们的，特别在因为服侍而感到疲惫困难，或者你的家庭生活遇到很大的挑战，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啊，你的孩子还没有信主，你就面临很多的挑战啊。那持续能够帮助你继续服侍的，能够继续付出的啊，没有别的，就是看这是一个特权，而不是一个牺牲。
所以我们在这个家庭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去经历福音的大能，我们的大能来自于我们对准了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我们有爱主的生命，所以你愿意去讨主喜悦，你的回应，每个回应你就要思考我怎么样回应我的配偶会讨主的喜悦，这个会带来你去经历那个得胜，会带来你的改变，
是的，
会带来神给你的喜乐。然后我们看服事的眼光要改变，服事不是牺牲，是上帝给我们的 privilege
特权。最后我们勉励大家，我们越多认识神的恩典，我们就越多感到自己的这个不配，愿我们用余生，剩下时间不多，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就剩下时间真的很不多了，用余生呢，一心的讨主的喜悦，让满足基督的心意成为我们自己的追求，以讨主的喜悦取代我们自己的在乎，神配得我们这样为他活，因为他为我们摆上了所有，所以他配得我们这样为他活。我们低头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啊，你为我们做了大事。当我们想到你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我们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主这样的眷爱， 特殊的恩典，就把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我们面对死亡不再惧怕，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知道在那个地方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家。哎呀，这么大的恩典何以为报。主啊，让我们在余生这一点点的时间里面，我们为你而活，讨主你的喜悦。也许在过去的年月当中，讨主喜悦还没有成为你人生的主旋律，因此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有一个感动，你在你的位置上也不需要管别人。如果你听了这个信息，你心里有感动，说主啊，我真的被这个信息圣灵感动，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我这余生愿意为讨主的喜悦而活，我愿意在我的家庭、教会、人际关系当中，我愿意凡事让主高兴，因为你配得我这样为你活。有这样感动的弟兄姊妹，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我要为你感恩和祷告。谢谢，看到请放下，看到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后面的我也看见，看见了请放下。好，我们为你们来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啊！你看见这一双双手，主啊，这是你所蒙爱的儿女，他们听见真理，他们的心就柔软，他们听见真理，他们就愿意来顺从。主啊，每一双手，主啊，你都看见，主啊，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继续做那美好的工作，提醒他们凡事讨主的喜悦，成为他们一生的追求，以至于当他们来面对荣耀的主的时候，我们没有羞愧；面对荣耀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个为讨主喜悦而活的这位主是何等的配得我们这样的付出，这样的一个颂赞，这样的一个敬拜，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还有一段时间呢，跟一般的聚会不一样，我们不希望弟兄姊妹听完就回家了哈。我希望有一段时间大家能够彼此的消化你刚才所听到的，所以我们会分组，分组里面特别强调的，大家就分享。哎呀，我在这个信息里面听到什么，我很有触动的，或者更好的，说我发现我有些地方需要调整改变的，因为这个信息挑战到我，请你在小组里面分享出来，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里。我们有一段时间特别的啊，来有更特殊的来分享，好不好？
就是分享哪一点是最触动你的，
触动你的，
或者你可以分享哪一点是你被更新的，
哎
啊，或者被挑战的，
是的，
啊，还有你看到你自己哪一点需要做改变的，
嗯
啊，就是这几方面去思考来分享就好。
会小组长带领你们，好，把时间交给怀中。